我们请各位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来读给各位听。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八节圣经里面有两处的地方讲到神的爱，今天的题目是要给各位一同思想神的爱。在第五节那里说，因为所赐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第八节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看见这两处的圣经，第一处说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第二处圣经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是外面的显明，外面的证明。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就真知道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显明。我们平常说神爱世人，那神的爱爱所有世上一切的人，但是所有世上的人并不是每一位都能够领受神的爱。为什么呢？神爱是一样的，神爱我们或爱世人都是一样的爱，但是有的因为他里面没有圣灵，所以他就没有能够领会到神的爱在他的心里。而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感谢神，当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就按照应许住在我们心里，不但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把神的爱就借助圣灵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浇灌呢，不是一点一滴的，乃是丰丰满满的，充充足足的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爱。神的爱是很难用话语来把它说明的，也是诉说不尽的，也是无法能够把它表明出来的。我们平常讲到爱，我们很容易想到人的爱，但是人的爱跟神的爱是完全不能够比拟的。人的爱是出于人的一个情感的，但是神的爱是出于圣灵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神的爱是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所以人可以用情来表达我们的爱，可以用感觉去领会到别人的爱，但是神的爱是只能在圣灵里面去领受。所以我们只有借着不住的祷告默想或信心仰望十字架那受死的耶稣基督，让神的爱不断地浇灌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领会到神的爱。我们常常讲到人的爱，人的爱很宝贵，我们不能够说人的爱不宝贵。人的爱是一切力量的源头，人因为有爱才能够有力量，但是神的爱却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各位看到人的爱跟神的爱不同，我们知道人的爱是重要的，是需要的，每人都需要人爱他，但是人的爱 究竟是短暂，而神的爱却给我们带进了永生。所以神的爱是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这是神的生命。比如说我们讲到人的爱是一切力量的源头，我们平常交朋友，我们说与朋友交应当有忠诚，这是由于爱。我们平常说我们能够舍己为人，这是由于我们有爱。我们孝敬父母是由于爱，我们乐善好施是由于爱，我们能够效忠于国家，甚至于战时沙场，都是由于爱。这些爱都是由于我们人的爱的发动的力量。所以爱，我们可以说爱是一切美德的胚胎，所有一切的美德或生活的能力都是由爱来的。但是人世间的爱啊，我们讲几个人世间的爱的比方，我们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爱。有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说有一个儿子，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一个机械师。有一天，当他在修钻到这个汽车底下在修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呢，这个支持汽车的那个千斤那个顶柱倒下来，就把这个青年人就压在底下去。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工人呢，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就调动各样的机器，想办法要把这个车子要把它提起来。但是时间很不允许，因为这个青年人在底下，这个、性命就在旦夕。他的母亲就在楼上，听见大家喊叫，他从楼上就跑下来。他的母亲呢，就抬住那个汽车前面的那个保险杠，就一用力就把这车子抬起来，人就把他的儿子从车子底下拉出来。结果他的儿子虽然受了很严重的伤，能够免于一死。那个车子的前半部的重量是1000磅以上。一个母亲，一个弱女子，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把1000磅的重量把它举起来？而记者就去问他，他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我有多少力量，我只想到我的儿子性命在旦夕，所以我就不顾一切就把这车子拉起来。结果他的脊椎骨有3节就压碎，他的母亲在医院里面就住了1年多，还是很长的时间要恢复他。所以我们在这看见，这是爱的力量。那么多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的力量能够肯独自把这个车子撬开，但是母亲能够做这个事情，这个力量是由于他的爱。在《一首寓言》上有一个故事，他讲有一天呢，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婴孩在门口给他吃奶，当他刚刚把婴孩放下，一不小心呢，一回头之间呢，一个老鹰来把这个婴孩就叼起来就飞了，飞上高山。大家看着，全村的人都来看，这个老鹰带着这个小孩，叼着小孩飞得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最后落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山峰上。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紧张，于是警察也来了，这个海军也来了，空军也来了，这个救火队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试图要爬到这个高山上去把这个小孩子从那个山岩上把他救下来。但是没有一个人爬到山顶上，因为那个山又陡又险恶，很多人就半途而废。这个时候他看见一个女人，很虚弱的一个女人，鞋子也没有穿，就在那个山岩上在那爬，屡次的坠下来，几乎要跌到深沟里去，但是她最终还是爬到山上，抱着那个婴孩一点一点的又从那个山上又下来。这个孩子被得以拯救，那个妇人就是他的母亲。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他们不能够去救这个孩子，而在这困难当中就会退回来，而这个母亲她不顾一切的困难，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而去把那孩子救回来？这个力量就是因为她有一个爱在她的心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人的爱是我们一切美德一切力量的源头，实在是很宝贵。但是神的爱远超过这个，神的爱远超过人的爱。我们说物有物的爱，人有人的爱，但是神的爱即超过了人物一切的爱，超过了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个母亲伟大的爱。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母亲的爱是很伟大，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把它分析一下，它里面含着一点自私的味道。若不是那个是儿子他自己的，他不会发动他的爱心付的这样大的牺牲。如果这个儿子是别人的，也许他就没有这个力量能够去攀山越岭的去救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人的爱固然伟大， 固然是那力量的源头，固然是让人家很值得钦佩，固然能够做起很多勇敢的事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但是神的爱远超过这个爱，神的爱远超过一个母亲对儿子那样的爱不知道有多少倍。因为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那个母亲因为爱儿子她可以付上代价，但是我们做罪人，我们是一点都不可爱的时候，神竟然爱我们。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倒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他肯把他的儿子舍弃了为着我们。哦，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爱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103篇，我们今天的经句是什么？第13节。我们还记得不记得诗篇103篇？我们刚刚读过，我们又把那经句重复了一遍，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背，假如你能的话，不然话说你打开诗篇103篇，我们一起看第13节，好不好？诗篇103篇第13节，找到没有？好，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一起来念，来。父亲怎样怜惜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怜惜敬畏他的人。再一次来，父亲怎样怜惜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照样怜惜敬畏他的人。我们想到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神的爱来诉说，但是他能够体会到神的爱就如同父亲的爱。大卫为什么能够讲这句话呢？大卫真知道父亲爱儿子的心，所以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了那个父亲怎样爱儿子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出几处圣经来。从大卫本身的经历里面，我们最低限都有两处圣经可以看到大卫所能够体会到的神的爱，从父亲的爱里面所领会到的。第一处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2章那里说，他犯罪同这个八十八同居以后，他生下一个儿子。当他生了这个儿子，因为耶和华不喜悦他，因为他这是一个犯罪所生下的儿子，所以耶和华就击打那个儿子。当耶和华使那个儿子重病的时候，大卫就禁食祷告，在内室里面睡在地上7天不吃不喝。而他的仆人都非常的臣仆们都是劝导他说，你这样不吃不喝怎么可以呢？他也不吃不喝有7日7夜之久。后来啊，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死了，这个臣仆们就非常的畏难，大家就在私下就说，你看王因为这儿子生病已经7天不吃不喝禁食祷告，假如我们把这个儿子死的消息告诉他，他不晓得要怎样伤心了。大卫看见他们在那里窃窃私语，就知道儿子已经死了，所以大卫就起来沐浴换了衣服就起来吃饭。这个仆人就很奇怪，就问说，王啊，为什么当儿子生病的时候你7日7夜睡在地上不吃不喝，反而听说儿子死了你倒起来，那反而又吃又喝呢？你看大卫怎样回复他这句话，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撒母耳记下第12章，我们看这一节圣经啊。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22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尽时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赐我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这是父亲的心。在孩子没有死的时候，他进食祷告求神的怜悯。我们看见一个做父亲的心，他的命 同儿子的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儿子病得严重的时候，他不吃不喝，要求神的怜悯能够保守儿子的命。当儿子死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够到我这里来，我只能够到他那去，这是父亲的心。第二处圣经讲到父亲的心，我们想到大卫有一个儿子叫亚撒龙，是大卫众子当中最漂亮英俊的，而且是大卫所最爱的。结果亚撒龙背叛他，要夺他的王位，要杀他的父亲。所以啊，大卫仓促之间呢，都带了几个人就逃出耶路撒冷城。当他逃出耶路撒冷以后，他这个传檄腹地这些元帅像约牙等等就围着大卫，就开始要出兵，要来攻打这个抵挡这个亚撒龙。当他要抵挡亚撒龙的时候，大卫就对他的元帅约牙和众兵丁就说，他说你们呢，为我的缘故，请你们恩待那少年人亚撒龙。你看，这是父亲的心，儿子背叛他，要夺他的王位，儿子要杀他的老子，但是他的父亲还说，为我的缘故，请你们恩待那少年人。结果啊，亚撒龙被战死，他因为头发太长，在一个丛林里被挂在树上，后来被兵丁把他刺死。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大卫，哦，大卫听见亚撒龙死的消息，他不但不为这个军士们打了一次胜仗而高兴，但是为他的儿子非常的伤心。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这一节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我们看三十三节这一节就好了。我们只看三十三节啊，这是大卫听见亚撒龙被杀以后，这三十三节，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我儿，我儿。我们在这看见一个父亲的心，他说我巴不得替你死，哦，那个儿子反叛他，他还要替他死，这是父亲的心。所以当大卫在写诗篇一百零三篇的时候，他想到耶和华对我们的恩，耶和华对我们的恩有多么长阔高深的爱，没有办法用口舌来述说到，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他只能用一个父亲的心能够体贴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再回到诗篇一百零三篇，我们看在这里耶和华的爱，诗篇一百零三篇，我们刚才读的那诗篇一百零三篇，我们先看第三节，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第四节说，神以爱为你的冠冕，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入营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是说到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第八节说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是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不是说耶和华不发怒，他不轻易发怒，这证明耶和华的爱能够容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常常会轻易发怒，是因为我们缺少神这样的爱。第九节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不长久责备并不是说神永不责备，神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也不是说神从来不怀怒，他不永远怀怒是由于神有丰盛的爱。我们犯罪，我们悖逆，我们应当受责备，我们应当受管教，但是我们一悔改，神的怒气全消，就赦免我们。我们一悔改，神就掩面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第十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所犯的过报应我们。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立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神丰盛的慈爱，神的爱是无可比拟的。我们刚才讲到大卫，他能够提取到父亲的爱，他的儿子背逆他要杀他，他仍然说我儿亚撒龙啊，巴不得我替你死。大卫有这样的心替他儿子死，结果他没有办法替他儿子死，神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真的叫他的儿子替我们死，真的让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到世上来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卫能够提取到神的心，但是他做不到神的事。神的爱我们的口舌说不完全，但是神自己做得完全，他竟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诗篇，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另一个父亲的心，各位记得那个老约翰老雅各，当他晚年的时候，因为迦南地饥荒，所以他就差遣着儿子到迦南，到这个埃及地去秋粮。结果他这些弟兄们呢，到了埃及去啊，那个时候他们卖掉的那个兄弟约瑟在那里做宰相，所以他们就向约瑟求粮。约瑟一看十个弟兄都来了，但是跟他同母亲爱的那个小弟兄便雅悯没有来，他就跟他的哥哥们说，他说你们是来做奸细的，就吓唬他们。结果他们喝得不得了，他说好，除非你把你们最小的一个兄弟带回来，否则的话说你们就是不得活。结果呢他们没有办法，就留了一个弟兄，然后其他的就回去给他的父亲说，让我们带便雅悯回去再来提粮。他的父亲最心爱的儿子就是便雅悯同约瑟，因为是他所爱的妻拉结所生的这两个儿子。拉结在生便雅悯的时候就死了，所以结果约瑟呢又被他的哥哥卖了，卖到埃及去了。所以他现在看到这个便雅悯是宝贝的不得了的，结果他们要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那个父亲真是伤心到极点。他说什么呢？他说假如你们把这个小儿子给我带去，如果他在路上遇害，难道你叫你的老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吗？这是父亲的心，父亲的心常常是跟儿子的性命连在一起的，跟儿子的安全连在一起的。儿子假如有三长两短，这个父亲就没有命，他说我就要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去。大卫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怜恤敬畏他的人。在圣经里面最能够表现的父亲的爱，像神的爱，像父亲的爱，我们一样的爱，莫过于耶稣所讲的那个比方，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因为那个浪子的故事，耶稣所讲的那个父亲，这个比喻，那个父亲就是神，就是父上帝他自己。那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在外面流浪的小儿子，就是你我这些人。当那个小儿子在外面花尽了父亲所有的资产，受尽了痛苦，忽然间醒悟起来，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回去的目的只盼望我回去给父亲家里当一个雇工，吃一口安全饭我就满足了。但是当他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他见了他的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父亲说什么呢？父亲一点没有计较，你的钱把我的钱都花光了也没有关系，你在外面流浪落魄到这样羞辱你父亲的名我也不计较，今天你回到家中来，我不是把你当作雇工，仍然把你当作儿子。父亲把上好的袍子戒指鞋子给他穿戴上，然后宰了牛犊，和他众人一同欢喜快乐，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失而复活的。我们一个人呢，能够盼望我们的儿子失而复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使我们的儿子失而复活。神做得完全，神让你我这些人过去是悖逆的，远离神的，浪费了神一切所有给我们的财富，也甚至说是神大受羞辱的，神都不计较。当我们向神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就赦免我们，不但赦免我们，把他最好的恩典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个儿子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 这是父亲的心比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在这里大卫能够体恤做父亲的心，没有办法做到神这样完全。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口舌形容它，说尽它能够多么完全，但是神为你我做的却是如此完全。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啊，我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看，我们是这个391首，我们来看这首唱诗，这里面说到神的爱。我最喜欢唱这首诗，每逢我唱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真是受感动，所以我特别这次选了这首诗，也是因为我受神的爱的感动，我愿意给大家一同来思想这首诗。391首，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天，深狱诸海，长阔高深，事物伦比，世族犯罪罪如魔幼，神牵爱子拯救，使我罪人和神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的罪愆。哦，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赞。第三节说什么呢？说天上的诸天都变成了纸张，地下的壑径都变成了笔杆，世上的海洋都变成了墨水，文人集团来埋头苦干，耗尽了智力描写阻碍，海洋的墨水会干，案卷虽然长，如天连地仍然未能表达透畅。哦，真神之爱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伟大，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请世界院姊妹给我们来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真神之爱》。一二，
真神之爱伟大无穷，高深笔墨难以形容，高超天天深意足寒，长阔高深是我们的始终犯罪最容我神仙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一生和好，赦免一切罪愆。哦，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赞。
好不好？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唱第二第三两节，来用大声来唱，真是把真神之爱从我们的心里借着我们的诗歌把它表扬出来，来，一二，
世上天天国君，君王君威，先率我唱，世界万国，我最知道，就算百世，我愿。变为我心，文人集团埋头苦干，耗尽智力描写阻碍，海洋墨水会干，安全随船如今连天。 仍未表达。我深知爱，我当奉托，伟大无限，我俩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父颂扬，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爱，真是伟大无穷，我们的口舌难以描述。今天当我们能够思想到主你的爱，我们不能够想得完全，我们也不能够描绘得完全，但是神你自己却行得完全。在我们这些悖逆软弱还抵挡你的时候，你竟然为我们的罪让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要谢谢你。当我们一信的时候，你借着圣灵把你的爱又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借着圣灵能够默想到主你的爱，体会到你的爱，经历到你的爱，因为我们真知道你的爱是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今天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想到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常活在你的爱中，常常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陶足你的喜悦，让我们的身上能够见证神的爱，使别人看见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蒙爱的人，也愿意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大爱。愿主你祝福这些蒙恩的人，常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爱里，过一个圣洁荣耀的生活，让主你使用我们一生一世成为你爱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没有办法来诉说我们的心应该怎样感谢赞美你，我们只有说主你知道我爱你。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